愿你的国降临 Thy kingdom come 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 kingdom 这个国度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国度其实这个国度有几个层面的意思啊。那当我们一想到神的国度一定会想到什么国度代表什么一个 kingdom 啊，他的权柄啊，他的临在他的宝座啊，有宝座才有国度啊，有权柄才有国度有神的临在才有他的国度啊。那这个国度降临有几方面的国度的降临第一方面是他的国度要先降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太快的好像去寻找好像神的国度是个外面的一个国度其实神的国在哪里我们一同看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好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度首先要降临在哪里啊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要求别人先改变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度在你里面来掌权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到神的恩典乃是耶稣基督在什么我们的生命中作王他的国度他的王权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掌权他的国度他的国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这里发现诗篇二十四篇啊，讲到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不但是讲到将来千禧年荣耀的王要进入啊，不单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他骑着这个驴驹子荣耀的进入其实这个众城门也是指到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真的抬起头来啊，好像众城门一样能够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啊，不是单单我们接待耶稣基督做救主今天我们的主他的名字是两方面的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们不单单信他是耶稣是救主 Savior 我们也要信他也是什么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应该是不可以分的但很可惜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我们所传的福音耶稣是你的救主赦免你一切的罪得着永生得着一切的福乐啊，因为他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做了你的救主这样的福音好不好好但是只有一半我们也要传他是基督 Messiah 是王我们是否真的让他的国度他的宝座他的权柄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是信他是耶稣是救主更要信他是你生命的基督生命的王所以当我们这样一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不要单单只想到外面的要先想到是否神的国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个人是否真的是完完全全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的侍奉做王啊！所以让我们啊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提到这个家庭夫妻跟儿女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先看第五章二十二节啊，加在你们的讲义上面第五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什么顺服主。顺服主代表什么？基督他在我们夫妻关系在家庭里面什么掌权作王，顺服主。那如何让基督在你的家庭里面作王？那么前面提到什么，很多姐妹是不太愿意听的，是要顺服你的丈夫，就如同顺服主。但是很多人的解经说啊，这个丈夫要先舍己啊，然后我们做妻子的才能够顺服。但是假如我们研究这段经文，对，是提到啊丈夫啊要这个舍己啊，但是不是好像我们把它分了先后啊，其实是我们个别丈夫跟妻子都同时尊重神的命令，丈夫对神负责，要爱妻子，为他舍命舍己，那妻子也是对神负责啊，努力的来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当我们个人做好我们个人的责任，自然就会什么，彼此可以和睦相爱。我们千万不要说，哎，他要先啊，耶稣是先爱我，先舍命，所以我才爱耶稣啊啊。其实啊，夫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对神的关系啊，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图在描写夫妻的关系，丈夫这个妻子啊，当我们都能够完全的对准神，愿意照着神的话来做，我们做丈夫的尽我们一切的努力，不管妻子顺不顺服，我们也努力的爱他舍命舍己啊，放下我们的主观，千万不要有什么大男人主义。那么妻子也不要管丈夫有没有先舍己，你先对准神，愿意为神的缘故，因着神的命令的缘故，我先顺服，努力的顺服。当两方面都努力向着神做好他自己的本分，自然夫妻的关系就怎么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拉近了，越来越合一了。所以合一不是我们看来看去，我先看你怎么样我才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的夫妻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永远是人的一个方法走不通的啊。我们一定要啊，按照圣经，我们都愿意他的国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让他啊，在我里面能够掌权啊，那夫妻的关系自然就会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愿主的国降临在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儿女啊我的事业、我的侍奉，让他来掌权，让他来带领。这是第一方面啊，我们祷告，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有没有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作王啊，或者说基督只能够掌管我生命的某一部分啊，钱包神啊，这个你不要掌管啊，这个教会在呼吁这个差遣奉献或者什么奉献主啊，这个你不要掌权啊，我还是自己管哦哈啊，还是你真的能够把生命整个的生命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完全的拥有完全的掌权。解释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个祷告不容易的啊。当你这样来祷告，假如你真的是心灵诚实的话，你发现这个祷告是不简单的祷告啊！愿神的国度降临，你不要说神的国度是降临在他的身上，降临在外面，神的国度要现什么，降临在你的里面，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啊，神的国在哪里啊，在你的心里。所以当我们祷告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很深的一个反省，主啊，你的国度是否真的是降临在我里面，我真的是那么真实的愿意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吗？很不容易的啊，让神完全的在我生命、家庭、事业甚至事工工作来掌权做王，是不容易的一个祷告，但是是一个最有能力的祷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降临，降临在你个人的生命、家庭、工作。第二， 第二方面的降临，降临在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啊。那这样的一个的降临是指到神的福音的国度啊，能够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神荣耀的见证，把这个福音的国度能够扩展出去啊，这是指到社教会的国度啊，能够在每一个地方都建立这样一个福音的国度，一个教会的国度。所以我们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啊，我们写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神的国度神的同在就在他们当中，就是在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地方，这个就是神的教会啊。教会就是 Ecclesia， 就是一个的会众的聚集啊。神要把他的教会的国度啊，他的降临在我们的社会国家当中。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什么的祷告啊？是一个宣教的祷告啊，是一个传福音的祷告。愿主福音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世界万国万民的当中。哇，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祷告啊！愿你的国降临啊，是指到神教会的国度、福音的国度，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的意向的一个祷告。哇，所以你发现这个主导文真的是包罗万有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宣教的祷告啊，愿你的国降临。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主导文只想到愿你的国降临，想到这个天国，未来的天国快点降临。对，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啊，这个所谓的千禧年的国度，或者说 eschatological kingdom 啊，末世性的国度啊，也是有的。所以第三方面的确包括了这个末世性千禧年国度的降临。当我们想到神的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新天新地的这个国度，我们的心真的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兴奋啊！所以让我们先看这个千禧年国度的第一个 phase， 第一步的荣耀。我们先翻到 First Thessalonians 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这个帖前第四章非常重要啊。这个帖前第四章可以说是保罗的启示录啊，不单有这个啊约翰的启示录啊，保罗的启示录，假如考试你就知道这个保罗的启示录在哪里啊，帖前第四章啊。好，我们特别只读这个十六节。十六节，好，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来在基督里死里的人必先复活。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与你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哇，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主耶稣基督他要荣耀的降临在空中，假如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我们都要什么被提，到时候你看到隔壁人在动了，往上飘了，你就要抓住他的手啊，最好稳一点，两个人一起飞提上去，为左右摇摆啊啊！假如他不动就惨了，你拉也拉不到他上去了，他被撇下了，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不晓得是谁撇下了。我们在这单元我们都一同啊背题在空中与主相遇。啊，当然这个背题的问题是个我们研究启示录非常有不同看法的啊，但是假如你研究十九章的话，你就发现背题在空中能够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穿着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不是单单一群称义的基督徒，乃是一群什么行义的基督徒，是一群得胜者，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讲的那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都是童女，都是有同样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但是五个被撇下了，五个被接去了，啊，与新郎同在了，啊，所以虽然很多的教会他们不讲这个真理啊，但是假如我们越研究圣经呢，真的发现啊，这个背题的恩典是为得胜者所预备的，所以假如你好好去研究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你发现主耶稣每一次对每一个教会都讲同样一件事情，提醒同一件事情，得胜的，得胜的，看到吗？神主耶稣要我们做得胜者，但是在耶稣地上的时候，他强调福音，强调完全的这个悔改信福音，强调信啊，所以他不太讲这个得胜啊，免得误会以为要靠行为得胜才能够得救啊。但是教会比较成熟了，到启示录的时候，他的启示你要做得胜者，所以刚刚信主的人，对，我们要跟他讲完全是因信称义白白得救，但是我们不能整天都是告诉他恩典福音啊啊，毫无条件啊的得救，对，得救是毫无条件的，称义是毫无条件的，但是我们不但要得救，还要什么成圣得胜，这个就是要努力的啊。所以当我们说愿主的国降临，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要降临之前，我们有份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一个荣耀的恩典提醒我们要什么，让基督在我生命中作王，我们才能够有份在这样一个荣耀的被提参与这个荣耀的羔羊的婚娶，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九。那么在天上有这个荣耀的羔羊的婚宴，那么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么到了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与他的众圣徒从天上降临在地上，这个荣耀的国度的作王啊，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我们一同看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 Chapter 20第六节。好，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千禧年国度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不但是在地上荣耀的千禧年做王一千年，更是在永世整个的宇宙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做王。我们翻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五节。那么特别在二十一章就讲到这个新天新地，接下去到二十二章就神应许我们读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神永世的国度里面，在整个宇宙的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的做王。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哇，是非常荣耀的，不单是直到我们一个生命的成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他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不单提到这个福音的国度，更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神千禧年的国度，他永世的国度，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的作王，管理整个的宇宙。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哇，神的这个救恩原来有这样一个荣耀的预备，我们好像根本不能相信我能够得救啊，能够上天堂，在神的天家做个守门的扫地的，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但是神说 No， 我对你的盼望是要做什么？做王。因为当初神创造亚当的心意就是要他什么？管理他所做的一切。这个是一个的 primary model， 去表达一下神他的那个最终的心愿是要我们管理他所做的。所以伊甸园只是一个初形的模型，仇敌要破坏神的心意，但是其实神也准许这样的一个破坏，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把我们带到一个更荣耀的宇宙的管理，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神他的旨意没有被破坏，其实在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这个救恩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所以不是因为神的创造被破坏了，所以神才想出一个救恩的方法。 No， 神当初那个荣耀的旨意，人的被造已经想到那个永恒的这个的荣耀的基业跟丰富，要透过耶稣基督，也准许人的堕落，借助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更荣耀的一个身份，好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为后世一同作王。所以这是神非常荣耀的一个安排跟恩典。愿你的国降临，哇，何等的荣耀，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祷告包括的是什么？我们来 summarize 一下，综合一下，愿你的国降临，包括了些什么？个人的顺服，个人的献上，个人的在生命里面让基督来做王，还有呢？还包括了什么？神福音的国度，教会的国度要被扩展。愿你的国降临在中国，让你的国度降临在某一个城市，让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福音能够被传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为福音来祷告。今天很多教会他们不传福音的，很多教会只是一个 social club， 一个的同乡会，好像哎呀，我们在美国难得大家中国人来聚一聚，中午吃顿饭，大家聊一聊，不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做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也没有意义的。真正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是要把神福音的国度传开的。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哇，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那个羔羊的分区，成为羔羊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在地上掌权作王一千年，然后再在永世里面永远的与基督一同作王。哇，这个国度，这个永世的国度太荣耀了，是永恒的，无尽的，无穷的。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国度的意象，这个永恒无穷无尽荣耀丰富的意象，你就不会把地上的自占自清或者自占的财富名誉地位怎么放在心里面，因为你的心被这个永恒的荣耀永世的国度被吸引了。所以难怪老约翰虽然在拔摩海岛那么的痛苦，但是他领受了这个永世的意象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的祷告，主啊，什么？我愿你来，太荣耀了，愿你的国度快点降临，太荣耀了。 所以假如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看见，我们的眼睛只是会看地上，我们飞不起来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这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是何等一个荣耀的圣洁顺服福音的使命，也是一个荣耀永世的盼望。好，所以关于这个愿你的国降临，有没有什么问题？对，
就说这里就在那个罗马书14:17，还有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就说神的国还有在我们内在生活。
对了，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一方面的，很好。好，所以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这个圣灵的喜乐的，这也是属于第一方面，在生命里面的国度，很好。Very good. 好，所以这个经文也可以补充上去的啊。罗马书14:。Good. 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院长，我们那个大部分现在教会就会用这个主导文来祷告。
对。在我们教会常常在祷告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用主导文。那在我们神学院我们也常常用礼拜三的早上，但是最重要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习惯的 liturgy 乃是真的明白里面的真意用心灵诚实做这样一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祷告。所以重点是当我们了解这个主导文，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要懂得这个祷告内容的原则是多方面的。所以是一个敬拜赞美的祷告，是一个尊崇神的祷告，能够想到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丰富，他的名他的属性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来赞美他尊崇他。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生命中掌权，在世界掌权，在千禧年里面他的国度降临，永世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丰富永恒。所以这是我们祷告应该最基本包括的一些内容。那你发现已经是什么非常丰富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内容不应该只限在某一方面的代求而已，而是求一些东西而已你发现主耶稣提醒我们，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愿什么？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里要求的是神的旨意，不单是尊崇主的名，求他的名被尊崇，求他的国度降临，更实际的我们要求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国度如何临到我们，需要透过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首先我们先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如何他求父的旨意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5:30。好，我们看中间的部分，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什么？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他不求自己的意思，要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只求天父的旨意。然后到了第6章，同样的再次的强调，6:38，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什么？按了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第一个是不求，在这里是不按，不求的自己的意思，也不按自己的意思。然后要求什么？求了差我来者的意思，要按我 差我来者的意思。好，所以第一是不求，第二是不按。好，然后它的反面是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只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到了路加福音22章啊，就更清楚啊，耶稣他的荣耀的一个顺服的榜样，如何遵行天父的旨意。路加福音22章42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也是一个最实际的耶稣的一个祷告的榜样，他求父神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就像他前面在约翰福音5章6节所说的，不求不按自己的意思。你要到这里更强的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啊，不求不按不要啊，唯有要成就你的意思，啊，所以解释耶稣基督，他真的这样的真实的祷告，愿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解释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努力、摆上、牺牲跟顺服，啊，所以你发现，当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啊，讲到这个登山宝训，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小的故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章24节的后面，作为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太重要了。马太福音我们只读24节。好，我们一同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故事这个比喻作为一个总结。听了那么多的教训，叫做登山宝训，但是假如听了不去行的，有没有用啊？就好像把这个房子盖在什么沙土上，风吹雨淋就整个垮了。但是唯有听见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雨淋风吹都不会倒。当这个地上有这样的各样的黑暗灾祸临到的时候，啊，我们不会倒，啊，甚至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地上真的是好像马太福音25章所描写的，这个被撇下的与主的童女，他们怎么哀哭切齿，啊，在这个黑暗里面，在这个灾难里面，啊，但是唯有我们真的听见主的话去行的，我们是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真正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能够照着主的话去行，这是才最重要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这个遵行神旨意的这个重要性。那神的旨意最明显就是在圣经里面，啊，给我们的命令跟教训。那么当然在旧约最重要的就是什么？10条诫命啊 ，The Ten Commandments， 啊，遵行这10条诫命。那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他们的二分法说，哦，旧约是已经过去了，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今天是恩典时代，我们活在新约里面，所以旧约的10条诫命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也不需要守安息日等等哈，啊。其实10条诫命对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重要的。而且当我们遵守神的10条诫命啊，我们会经历到神诸般的恩典。我们放到申命记28章，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申命记28章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申命记28章同时也是属于神的子民的。 生命记二十八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看到什么？我们遵行神诫命的应许跟祝福，从第一节到十四节。那假如不听从不遵守的话，哇，你看从十五节一直讲到六十八节，都是神的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咒诅。啊，那么我们只读二十八章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然后下面就讲到很多的祝福啊，有九样的祝福啊，入也蒙福，出也蒙福啊，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啊。那条件是什么？我们真的实际的遵行天父的旨意，遵守他的诫命啊，特别是知道这十条诫命。那这十条诫命也称为 moral law。神的道德律是一个普世性，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的礼仪的律法，啊，过去了，啊，那么这些民事的律法 civil law 只是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啊，是适用的，但那个精神还是可以效法，啊，那基本上这些礼仪的律法。不是我们要遵守的献祭啊啊等等啊，然后这些民事的律法也是只是原则上精神上的遵守，但是真正我们 literally 每一个字都要遵守的是十条诫命啊。当然这个守安息日，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啊是应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啊啊，所以那个真正的安息日啊是在主日。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他复活的日子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啊的安息的那个的真正的日子啊。所以很多人他们以为哎，现在不守这个礼拜六的这个安息日，就好像其他的九条诫命也过去了。No， 其实没有这个安息日的诫命没有废除，只是 transform and fulfilled in Christ。啊，在基督里面安息，啊啊，所以我们将来会在系统神学里面去讨论，为什么要把这个礼拜六的安息日啊变成这个守主日啊七日的第一日啊，那个的圣经原则跟原理是在哪里啊？那这是以后要讨论的啊。但是基本的观念，十条诫命没有过去，我们今天还是要守的啊。那我们再看这个新约的这个爱的命令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好，我们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也就是我的命令啊。这个叫做大命令 ，the great commandment。有这个大命令，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出神的什么大使命。假如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怎么去传福音呢？啊，怎么去活出这个大使命呢？啊，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啊，独讲大使命啊，大家往前冲，但是。教会没有合一，没有相爱，没有办法做出来，啊，所以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我们要去遵行的，啊，当然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当我们真的愿意去传福音，我们就经历到。神荣耀的与我们同在，荣耀的祝福我们啊，那个原则跟旧约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切神的同在跟祝福都会临到我们 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以为神一切的这种生活啊，各方面的祝福呢，都是好像是白白的、自然的。No， 你若遵守、谨守我一切的诫命，啊，神才把各样的这些属地的祝福啊，或属灵的祝福啊，赐给我们。啊，当然永生赦罪的恩典是白白的。啊，但是你要得生命，你要得的更丰盛，不但是灵里的丰盛、物质的丰盛，是要什么？要看重神的命令跟旨意，行在地上，啊，真的行出来，啊，遵行出来。好，第三，我们遵行神旨意的动力跟动机是什么？好，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遵行神诫命的那个动机应该是什么？因为我们什么？爱神，而不是把眼睛都盯在那个祝福那边。哎，我要得到这些祝福，所以我去遵守主的命令，不是那么功利的。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他的旨意，是因着什么？爱神。为什么我们爱神？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怎么说啊？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我们真的是体会了神的先爱，他的先拣选我们，他救赎我们，他要我们得生命，他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我们真的体会了神的先爱，所以我们爱他。然后我们爱他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什么？遵守他的诫命啊。所以同样呢，我们放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也是同样的一个教导，从耶稣的口中。我们放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什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哇，这里也看到这个爱神、遵守神命令的一个恩典跟祝福是什么？哇，神要向我们显现，在困难当中他要彰显他的作为，他要向我们显现。而且在后面二十三节更说要与他同住，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他同住同在的那个的丰富跟真实，真的能够享受住在基督里面，啊，真的能够经历到在主的面前什么有满足的喜乐。假如神不同住不同在，你怎么能够在灵里面经历到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呢？唯有我们爱他，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神他的爱，我们愿意来回应，我们愿意来爱神，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你今天爱主吗？就好像耶稣上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没有爱，我没有办法遵守，真的守不住。第四，遵行神旨意的实际的生活，我这个具体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希腊文课里面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跟十四节，啊，有些同学没有上希腊文，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第七章。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主导文啊，也是要从这个登山宝训的上下文啊来了解。好，我们一同来看十三节跟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我刚才在希腊文课里面讲了，这段经文不是针对慕道友说的，因为你发现从上文下文你就知道这段经文是针对什么人说的，基督徒说的。那假如针对基督徒说的话，那么就麻烦了，难道我们信耶稣还不够啊？我们还要走一条宽走一条窄路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吗？否则我们就灭亡了吗？好像还是要靠我们的功德来成就我们的永生，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去研究灭亡这个字跟永生这个字，我们发现，诶，原文其实有更好的解释。灭亡这个字也可以翻作什么？枉费了。而且永生这个字在原文没有这个永字的，所以你发现和本圣经这个永字旁边什么打了三点，表示原文没有的，是翻译的人比较自以为聪明，以为是指到永生，其实原文是指到生之门是窄的。这个生在原文有个解释，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丰富的生命，得生命得了更丰盛，这个生命假如你得救了，你要不枉费神给你的生命恩赐。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1000两的银子，2000的啊，5000的，他有些人真的是枉费了，把他的恩赐埋在世界里面被世界用。我在台湾就认识一位弟兄，哇，他在教会的会里面受到很好的训练，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跟人布道。后来他把这套方法呢用在做 sales， 去做他的房地产生意，做到很成功，结果把神忘掉了，把他的恩赐用在世界里面去了。但后来这位弟兄也真的是后来很凄惨的一些情况啊，就不要说了啊，外面有外遇啊，诸如此类。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神把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就好像把这个恩赐枉费了，埋在世界里面啊，这个就是灭亡之路啊，直到枉费了。然后要引到那个丰盛生命之门是窄的，我们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就要走一条窄路小路啊。我早上说这条窄路小路是什么？就是门徒的道路。我们愿意什么？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愿意过一个舍己的生活，我们愿意照着路加福音15章对门徒的定义。门徒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要爱神胜过什么？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啊！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有这样一个撇下的心智来跟随主啊！所以这里是提到一个实际的遵循神这个旨意的一个生活，我们就是要过门徒的生活，走门徒的道路啊。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路加福音第9章14章都有这个门徒的生活的一个定义啊。那最后呢，我们要想一想，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对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啊很清楚看到神的旨意啊，所谓圣经神的旨意清清楚楚，好，我们要圣洁，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很多的解释神的教训，清清楚楚的。但是除了圣经所显明的旨意，还有一个神的引导的旨意 guidance will， 这是我们最难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神的显明你的引导啊，我要接受这个工作呢，还是我要搬家呢，还是我要跟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交往做朋友呢啊，婚姻上面的引导啊，侍奉工厂的引导。很多时候我们最困难在这个地方啊，有时候好像有一看准了，哎，是神的旨意，好像过两天又好像不是哦啊，我们就摇摇摆摆，很痛苦啊。所以如何能够确定神的 guidance will， 神的 guidance没有那个 L， G-U-I， 神的 guiding， 神的 guiding will 啊。那我想的确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好，我们究竟如何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生活实际的带领跟旨意？我想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求问是或是不是，第一件事要看我们的内心。好，所以让我们先看诗篇二十五篇，先不要把重点放在外面的引导，你真的要明白神的引导跟旨意，先要看你这个人。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你看神的应许，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发现神是说话的神，神是必会指示你的，可以借着异象、异梦、圣经、神的话、环境的说话啊，甚至你看巴兰先知那么 stubborn， 神也可以借着驴子来跟他说话的，可以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啊啊！但是条件是什么？谁敬畏耶和华？假如我们真的是敬畏神、爱神、为主而活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爱他、敬畏他，耶和华必什么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真的啊，我特别我很感谢神，在我台大快毕业前半年，哎呀拼命祷告神的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要毕业之后做什么啊，要继续来美国读电机硕士呢，还是要在台湾香港找一个工程师的工作呢，还是要读神学呢，那时候很有负担啊，要侍奉神，但是神那里要给我清楚的指示，否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结果真的很奇妙。祷告祷告，神有一天中午我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很奇妙，这个意象啊向我说话啊，一个一个的图画啊，让我看到我在一个大楼的门口，我正要进去，而且很清楚的声音说，在灵里的一个声音说，这个地方你要去，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而且在意象里面看到是个大楼啊，我就祷告问神，神啊，这个大楼假如是神学院的话，这个大楼在哪里？这个很奇妙。第二天神就带领我骑着脚踏车开在定州路的路上，然后到了三军总医院，一对面一看，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七层高的大楼啊，我真的吓一跳。昨天还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但神真的是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我就站在那个大楼门口，我就祷告说，神啊，我毕业就要进这个神学院。当时我心里面真的是敬畏神啊，哎呀，昨天还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这个妙得不得了。因这个老弟兄他住在定州路附近，要我先到他来加班的拿衣服，我从来也没有走过定州路，那天就走在定州路上面，就看那个大楼啊，真的神的带领是非常奇妙啊，真的是人的安排都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所以我真的感谢神，神会指示我当选择的道路啊！不但我的侍奉啊，我的婚姻啊，也有很精彩的一些事情。神借着异象跟师母说话，神也借着话语跟我说话，透过罗马书十一章跟我说话。否则我真的不敢动啊，真的是。但是神就是先有话啊，你就很有信心了啊，去约会。我还记得第一次约会被师母拒绝的一塌糊涂，我没有感动，只是跟你做普通朋友，害我好伤心。但是有神的话，我就不怕了，继续往前啊，哈利路亚。啊，神到最后就用异梦啊跟他说话，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不担心神不启示、不指示，我们只担心什么？没有什么敬畏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是好像整个支票都写好了啊，计划都定好了，就是逼神去签字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寻求、我们的祷告，不是愿我的旨意成就，不是。但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当我们真的敬畏神，说神啊，我没有选择啊，我没有自的意思，我不求自的意思，也不按自的意思，还有什么？耶稣最后一句，不要自的意思啊。当你完全 no no no， 神就会什么？逼，而且这个原文是逼啊，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肯定的应许，逼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好，神可以透过很多的方法向你说话的，好，那么我还记得几年前听到那个 张牧师做见证，他那时候正在祷告要不要接受磐石教会的邀请，可能Dr. Wu最清楚，张牧师。结果有一天他祷告了一段时间，结果有一次他说他坐在 highway 那边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 billboard 一个显示牌啊，说啊，好像我记得那个 billboard 他是说 I am the cornerstone 还是怎么样的，他就哇神就用那个指示牌跟他说话，我就是磐石啊，好像你就要去磐石教会。所以神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向我们说话啊，只要你一个敞开的心，有时候透过一个小姐妹一个小弟兄的一句话，有时候透过环境向你说话，有时候更确定的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啊。所以神可以多次多方的来指示我们晓谕我们。所以第一啊，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真的是要敬畏神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神所喜悦的啊，是理所当然的啊。当我们真的愿意完全的献上，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向我们说话啊，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查验什么神什么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了。假如你抓住你的一切不肯放手，神没有办法让你查验他善良成全所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真的愿意放手，愿意献上我们的身体，全所有的真的摆在神的祭坛上，神绝对会让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出他的旨意。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要做一个对的人。第二，我们要寻求主观的话语的引导。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好，我们一同来看119篇105节。好，我们一同来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会用他的话来很清楚来启示引导你前面的道路。那我很感谢神啊，特别在我寻求全时间的侍奉的时候，神就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跟我说话，那照你们的是信实的。哇，神又呼召我，而且是信实的，而且他必要成就这事。因为在当时我觉得很难很难，第一我很喜欢 double E， 第二我是独子，我父母绝对反对我去读神学啊，所以我真的是很难。但是神跟我说说他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这事。所以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当我父亲来参加我台大的毕业典礼，我跟他讲我要去读神学，他反对难过得不得了，但是神真的是成就这事。就在短短的第二天，神借着一个异梦向我父亲说话，我真的经历到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哇，真的太奇妙了！他做了两个异梦，把他整个的生命翻转过来啊！所以神是信实的啊！所以要我们真的相信啊，神他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啊，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会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可能一个字一句话感动你光照你，这句话一直在你心里面哇一直的翻滚啊，让你真的是有神的话啊来引导你啊。所以首先我们要寻求啊神的旨意跟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读经生活里面啊，是规律的这样读下去，而不是故意跳那些好像很 promising 的话啊。我们不挑的，就按照你每天灵修的进度啊，或者神要借着传道人的信息讲道的时候向你说话，或者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分享的一句话砸你的心啊。所以让我们先来寻求神的话。那第二个是外在的啊，客观的印证，不但我们有主观神的话来感动我们， 第二，我们也有外在的客观环境啊，透过环境的印证，神在环境有没有开路，有没有引导啊？这些属灵的长者，包括你的牧师，也是爱你的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证？好，那么假如你说啊，我要撇下一切的工作来侍奉神，但是牧师就第一个反对，觉得你的生命还不够哈、啊，好像还不行啊。那你要看看其他的一些外在的印证啊。那我很感谢神呢，我在台大读大四的那一年，很奇怪的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不但是参与各样的侍奉啊，做教会的童工啊，参与这个教儿童主学，带领团契，做主席，各样侍奉的一些印证。而且更奇妙的，当时的传道人，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很有感动。他说：“我早就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传世间侍奉啊，有传道人的印证。”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有一天跟我开玩笑，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王牧师来了，王牧师来了啊，一个笑我的话变成真实的话，就好像当年在安提亚啊，这些人笑这些基督徒，叫他们基督徒啊，但是就成为基督徒啊，所以会有一些环境的印证啊。那第三最重要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最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圣灵的印证，这个是不能假的。环境有时候可能我们会看错，但圣灵做最后的把关，这一关是最真实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好，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不单单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也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同证，这是神的旨意。里面的那种的平安，那个的稳妥，那种的确据，真的让你在心里面真的是完全的安息。假如你所做的决定不是神的旨意，你发现心里面总是好像不太平安的，甚至圣灵会提出抗议，你读经就开始没有亮光，圣灵不说话，好像你祷告就没有能力啊。就好像 Kevin Kuhlman， 假如我们看他的见证，他曾经在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硬要跟那个离婚的很英俊的牧师结婚，结果他祷告没有能力啊，侍奉没有能力啊，神完全不向他说话啊，圣灵不在他心里面动工，读经没有亮光，哇，苦得不得了啊。假如我们看他的传记，你就知道有一天在 LA， 神带领他开车走到一条路，写着 No way out 一个 sign， 他就知道哇，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这条没有走不通的，哇，他就哪天下午就悔改啊，就坚决的跟他的这个丈夫就分开了啊，离开那个罪恶。所以圣灵会说话的，假如你硬要做某一件事情啊，你发现不担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好像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好像越来越疏远啊，读经没有亮光，祷告没有能力啊，那你就知道可能 you have to pause， 你要停下来，可能不是神的旨意，可能是你自己的私欲看错了，哎呀，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其实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印证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常常说，假如我们如何去确定神的旨意，而且三个 point都成为一个直线，每一点都能够通过了，就比较可能是神的旨意啊。假如你这个没有话语的感动啊，那么也没有客观弟兄姊妹牧师环境的印证，那更失去了心里的平安，那你就知道绝对不行啊。最理想的情况是过三关，三方面都 配合 consistent 啊，神做事一定 consistent 的啊，不会只是只做一方面啊。假如你真的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虽然是很艰难、很痛苦、很贫穷，但是你真的在心里面要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我真的感谢神，当我站在那个华神的门口看到那个大楼之后，我心里面就坚决说，主啊，我毕业就要进这个神学院。哇，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的喜乐平安，真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虽然我知道我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读，我也知道我父母会反对的不得了，但是真的是心里面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哇，我真的是要 jump hallelujah， 哇，我清楚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哇，我当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就把我所有的 quantum mechanics 啊，工程数学啊，送给这些学弟，哇，他们开心的不得了。这些东西对我来没用了，虽然我很喜欢啊 ，logic design 什么，那时候主修发电工程，神恩典我，恩待我，我全班考第一名。那个教授还说，哎，你毕业要不要跟我去亚拉伯盖发电厂？哈利路亚，我没有去盖发电厂，我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那时候也读这个电脑 Fortran 第一个语言。啊，然后设计这些语言程式，也要读 logic design， 哇，所有原理都读通，好开心啊！啊，但是回到宿舍，这些书全送了，因为还有几个月就毕业，这些二年级、三年级的书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啊！真的是神在心里面那个平安呢，是很荣耀的一个确据啊！所以感谢神啊，愿我们能够寻求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后面还有几分钟，好不好？我们就在这边停下来，我们用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尊他的名为圣，求他的国降临。让我们真的安静反省在神的面前，是否在我生命当中有色的角落？没有神的掌权，他的国度，他的宝座没有完全的彰显在 我的生命、生活、家庭甚至事业。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